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林盆波动，我是陈林盆。那刚刚真的是好惊险哦，因为我今天在一个充满植物的工作室，在这边录音，然后结果没想到我所有的配备组装完后，我发现我笔电的变压器没有带，然后就好加在我们奔波了很多地方，然后都没有变压器，就好加在就是佑博刚刚帮我找到一家有在卖变压器这样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佑博。
感觉直接这样自我介绍。
对啊，欸，你安静的，我想说要帮你救场一下。
我想说你可能讲个什么什么，说要感谢你之类的，
啊。没有啊，因为我知道你很感谢，因为我帮你找到那一家。
哦，我真的干快
嚇死了。不然可能现在我们时间已经快要九点了，不然可能就我们可能要改天再录，
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对，
我超紧张，压力超大。
对，我有看得出来你的焦虑。
嗯，那今天就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惊讶，就是没有想到我们会四季大和解这样子。
没错，我觉得就是你这个 podcast 录完发布之后，我再转贴，应该我的很多朋友也会吓到。
所以我该继续发以前的牢骚吗？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本人也是有很多牢骚。
干，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们刚分嘛，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福福找我去喝酒，
对，
就我们的一个大学老师，
嗯。
然后他就带我去喝酒，就一直来林盆喝，一直灌我酒。然后因为我没有喝那么多酒过，我本身是不太会喝酒的一个人，
没错。
然后我想说都失恋了，那就喝吧。结果没想到我喝到后面我爆哭欸。
我知道啊，因为有人跟我说，
靠北，
有人就是会跟我讲一下，就是你大概的情况，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说你哭的有点太夸张了。
哦，我真的，其实我有一点点没有意识了，但我只知道我一直哭得很难过。
对，因为大家都会问我，那时候大家都问我说，就是为什么原因，为什么分手的原因，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嘛，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用跟大家说，然后他们才跟我讲说，因为那个脸盆跟夫妇去喝酒，然后还有其他人，然后他，我说脸盆就是一大哭，然后歇斯底里的哭什么之类的，
对，那个酒吧的在摇的那个也在看我，
你说 bartender 吗？
对，然后连隔壁桌的也在看我，
他想说你在冲三笑，
对。就我已经大声整个就放出来了，
好可怕哦！如果是其他客人，我会觉得你是疯子。
对啊，但是就是那时候好像福福的老婆也想要叫我一下，可是那个我有听到福福跟他老婆说，没关系，就让他哭。
这是男人之间的，对，没错，
就让他哭。
对好好笑，
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是哭完，确实我心里有好一点。
毕竟还是有差啦，因为一个宣泄
完确实是 好一点。
因为你那时候应该觉得是我抛弃你吧？
应该是
对吧？可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感情走到最后，如果我们就是继续吵，我们继续交往的话，然后就继续吵架，我们最后可能不会有今天这一趴，我们就是再也此生再也不相见，有可能是这样欸。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我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跟你讲说我后来忧郁症，
对对对，
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把我自己搞成这样，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你应该现在过得很爽，
哪有？
然后我就想说你都这么努力了，那为什么我还在这边？
对啊，你看，
对，
是我激发了你，
你去死啊！我那时候就很觉得为什么我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所以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应该要振作起来。那时候我就出国，就去日本找大雄。对，然后又练，开始学长板。对，就其实那边就是有一点像是我在蜕变。就上一集，
你就是要变蝴蝶了。
对，我正在变蝴蝶。
没错。
我变蝴蝶人在博那边跑。
我有看到，我是想说他什么意思？
很酷吧？
我觉得你蛮开心的。
但就是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有点像回归以前我在那种豪放的那种感觉，对，就是
变得像是你以前就是比较外放，疯疯癫癫，
疯疯癫癫，开开心心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你那时候分手的时候，我也是有跟我印象中，我好像有跟大雄还是馒头之类的，就有说就是请你们，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会非常的丧志，所以我就因为我不能主动关心你嘛，因为你会更难过，所以我就拜托你身边的朋友就是照顾你，对，希望你不要出什么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就没想到就是我才就是前几天得知一件事情，听说我哭的时候我妹有跟你说，
对啊，
我真的傻眼欸，
那你妹就是 那时候 我很难过，我就密他，
嗯，
我说我们两个分了，他是先惊讶，你们怎么分了？然后
那时候我还没有跟他讲，
对你还没跟他讲，然后他就去，你刚好在洗澡，他就去贴那个什么，贴近那个门口那边听，
对，
然后就想说，哎、欸，姐姐在哭哎、欸，然后就传给我说、欸，姐姐在哭哎、欸，对，然后我就说他很难过吗？他说应该是很难过。
我在浴室哭到不行哎、欸。
对，然后后来他还说，他有跟你讲说，你还好吗？结果你跟他说我没事。
我还故作镇定，然后还把那个莲蓬头、莲蓬头的那个水打开，我想那个掩盖掉我哭的声
音。那个声
音
的。
对，然后我就真的，我就深吸一口气，我没事。然后洗澡出来的时候，我妹也没有跟我讲什么，因为我脸应该很惨、
嗯，
我应该是就是眼睛肿到不行、
嗯，
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在里面，然后我就蹲在。
应该是他要让你先冷静吧，因为他好像有跟我讲这样。
哦，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哭、嗯，因为你知道一哭那个情绪感觉来了就停不了、
嗯。
我那时候是还想要让我自己冷静，然后我还把莲蓬头就放挂在上面，然后开冷水，
嗯、
我就蹲在那边。
你开冷水啊、哦？
我想说让自己冷静一点，
嗯、
然后就。然后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冷哦，然后又觉得很，然后又觉得突然又有一种委屈感觉，说为什么我会到今天这个地步？然后我就继续上床，然后因为我跟我妹那时候是睡隔壁床，
嗯，
然后我妹就是在就是然后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背对她，然后那时候就滑手机，那我就那边就一直忍哭，
嗯，
就我妹应该有看到我这边肩膀一直在那边抖，
一直抖，
因为一直在啜泣，
嗯，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说，就是、
嗯、
就是我很坦然，
嗯，
对，但是其实那时候其实我也蛮难过的，
嗯，
对，因为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行，一定要提，
嗯、
提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放手，
嗯，后来我不是有回来找你吗？
对啊，
你有吓到吗？
你是说复合的那个，还是说
不是复合啦？
你就说事隔过多年，
事隔多年，我不是后来有一次你。好像看到你发一个限动，跟感情有关的、
嗯、哦，好像有哎、欸。
对，然后我不是突然密你了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好像隔了四年多吗？
嗯，
隔了四年多的样子。
嗯，
对，是隔了四五年，然后你突然密我，我吓到。
嗯，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分手的时候，我还是会去看你 IG。
嗯，
对，然后你 IG 就会一些很上智的话，然后我就是、
嗯，
可是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好了，那该是复合啦。可是我想说不行，这样二度伤害。
嗯，
对，因为你那时候心里又很脆弱。
嗯，嗯
对，然后所以后来你就是突然又找我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蛮惊讶的、
嗯，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觉得、
嗯、
哦，脸盆长大，
靠背，
脸盆长大
了。没有，因为那时候已经放下来了。
对，我知道，
我已经放下了，所以还已经没有在那个爱的过程中，
嗯嗯、
所以然后又看你，
所以你
加上
爱我了，
靠背。当然是已经没有爱了，但是就是怎么讲？因为在那一段时间，我还是有在 follow 你的东西，然后就是在我忧郁症过后，你、
嗯、
然后我也蜕变了，然后我也看你一直在成长，我就觉得很想跟你聊一下，对我会有这种想法。
看到我这个优秀女性，
我实在不想去承认你这段话，超讨厌，
就是优秀啊，
就是会想跟你联络。
哦、oh,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对对，因为觉得就是，嗯，真的是蛮厉害的、
嗯，
在某些地方上，
嗯嗯、
设计创作啊。
对
啊, 对
啊，就是所以那时候跟你聊的时候，跟你聊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说，哦，好像是真的成长了蛮多。就是你比较不会就是想的那么浅了，你会更往深一点的方向去想。
嗯、
对，那时候就有发现，然后。
嗯
那时候我妹就是知道我跟你联络，她也很惊讶，她说哈、
嗯、
脸盆着重吗？我就说对啊，就是她突然密我这样子，然后我妹也是说哎、
嗯
欸，这感觉脸盆长大。
妹妹你不要给我从台北回来，我下次找你就完蛋了。
堵在高铁。
对，堵在高铁就不要给我回来。
对，因为她那时候也是见证者啊，就见证者也是、
嗯，
然后我有什么事情也会跟她抱怨之类的。
嗯、
对，所以她那时候就真的觉得，哦，她说她没有想到我们后来可以就是变回朋友。
嗯，
对，因为她那时候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就是我们再也不会联络了。
嗯、
对，
就对我来讲就是。
嗯
要变回朋友这段真的是蛮难的，
很久。
我觉得不是久，就是真的蛮难的，心态的问题。
嗯
对，但我就是刚好遇到那件事情，然后觉得我们这一段可能就是 以连上来的一个过程。
嗯嗯，
对，就刚好
有一个接续点，
因为你玩那个。
哎、欸，我那时候，你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对，你前年
就是
交友软体，
是我自己想多余。
然后你知道我朋友，我有推荐朋友去听你的 podcast，、然后我朋友就说，哈，我说，他说你是绿茶婊，我说我不是
绿茶婊，
我记到不行，
你就是绿茶婊。
我那时候玩那个 Vito 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里面会有很多社群，
嗯，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画画社群。
我也在设计社群。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想说，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知道那时候你很不安心，
对
对，可是我又不想要，你知道，就是
不想离开那个群组，
因为里面的人毕竟不是现实朋友，我不想要跳出来到 LINE 聊天，因为 LINE 聊天的话，我就觉得说太私密了。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平台，就在那个平台聊就好了。对，所以那时候我不是都还跟你讲说。我的手机你去看啊、什么什么干嘛？然后你们那边装傲娇，不用不用之类的。
有、
有啊，
我完全删掉这段记忆。
那时候就是你都会开车载我嘛、
啊，
然后那时候你好像看我就是手机会跳那个通知、然后你就会看一眼，然后你的脸就会瞬间很臭、然后我就会拿，我就那时候就拿手机给你，我就说这没什么，我说你现在直接点开看，对，然后那个我就说我的密码我跟你讲，你自己点开看，那你就是。就是不用啊，不用看啊。
有啦，我现在就这一点我就比较不一样了啦。就是如果后面的女朋友有一些 line 啊，或者是怎样，我就给他们去。
对啊。
就我相信他们，就是我现在多了一个我信任他们应该是没关系的。
对。
对，甚至可能有跟一些前任聊，我也觉得没关系，就是我信任你是不会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从我们这件事情我学到这一块。
懂了。
对对对对，
就是你，因为如果你又在之后女朋友，你又继续这样的话，可能
重蹈覆辙。
因为我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会觉得说你这么不相信我吗？
对，
对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委屈。
我现在能明白，
你能明白吗？我那时候真的蛮委屈的，我想说我都要给你看了，那你这么傲、你这么傲娇不要，都不看我，就一直开车，对，还开错路，
还摆个臭脸，
还摆个臭脸，对，他开错路，那我就你开错路，然后就把他回转，
回转又很大力，
对，很不爽这样子，
甩尾。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蛮委屈的，可是我那时候是想要算了，因为吵这件事情没有用，因为那时候就是你有这份不安全感，所以我再怎么反驳都没有用，因为那是你心里的一个结底。
对
对，所以我就想说，好，就是就到后来，就是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分手的原因之一啦。因为
我觉得是很大的，
很大，因为那时候你就是一直不安全感，
对，已经变成有点，已经变成是不信任。
对，所以那时候我还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讨厌报备的人，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报备。我只要我上班的时候跟你讲一下，然后我到家跟你讲一下，让你知道我在路上没有死掉，
没有
出车祸之类，平安回家。
Okay.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已经有感觉到你的不安全感，所以我就很常跟你报备。我那时候不是很常加班吗？然后我都会跟你说我要加班哦、喔。然后我那时候好像还会拍，我印象中啦，
有吗？
我那时候有拍，就是我在电脑的那个，就是我没有拍我自己啊。对啊，我就是
这个我删掉了，对不起，
删掉很多，不好意思。然后我就有拍，就是我在公司的样子给你，对，然后想说要让你放心一点。可是这件事情那时候已经有点无法挽救了，就是我事后做的那一些，就是想要让你知道我很安全，
放心的是，
对，都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我的心态没有转过来。
对，所以然后那时候又很常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吵架，之类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啦，就是真的是走到，就是我们说大概两年吗？
我们这么久。
快两年，好像是快两年，
应该是快两年。
对，快两年，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啦，就是这件事情，因为你，我就感觉你不会提分手，所以我就
对，我是不提分手的那一
种，不提分手，不是有一个提分手，
靠哟，不是，不要害我，等一下，等一下会来骂我。
对，然后反正我就是说，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因为你一定不会提分手，可是这件事情演变到后面，一定会吵得越来
越
凶，不撕破脸，
越凶，对，
对，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就当坏人，我就提吧。然后一提，哇，果不其然，我就知道，就是你已经，你就直接崩溃。
对，我崩溃。
对，那时候就直接崩溃，可是你崩溃的程度比我想象中再严重一点。对，我那时候有就是超乎我想象，就是我听到你去喝醉酒的那件事情，对，然后又身旁人跟我讲，因为大家都来跟我讲啊，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啊，这件事情真的对你的伤害很大，但我也不能关心你，所以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我会去看你贴文啊，可是我不会按，我不会让你发现我的痕迹
啊。
对，我那时候都会去，因为我不会按爱心啊，就不会让你知道我在
看。我好像有印象，你有一次不小心按到，然后又收回去、欸。
哦，真的假的？
对，我好像有印象了，你让
我
想起来，
可能我手抖了两下，
想按哦，
跟你俩关收回来，吓死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嗯、反正我那时候想说好啦，你就是这件事情是你自己要沉淀跟想的、嗯、所以我那时候就也没有多做其他的事情，我就反而我就是在旁边看着、
嗯、
这样子而已、
嗯、有啦，我真的是觉得从这一个连贯性包含到我后期遇到的事情再来回想，我就觉得嗯，真的是我觉得该给对方一个信任感，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对
对，就是除非他真的有做出一件事情让你真的觉得不信任、
嗯、就是我那时候我现在是这样想，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证据、
嗯、
所以我不能去这样去想一个人，单靠我自己的想象是不正确的。
对
对，会这会因为我的
因为你会有个既定印象给人家、
对，然后甚至我这样的心情会影响到你。
对，因为你会很动荡、啊、
对，
然后我也会感受到你的不安。
对对，
就跟你那时候一样。
对对对，
在那傲娇。
对对，然后我们就那时候越吵越凶。
对，那时候就是吵架的次数，因为其实以前刚一年，但一年那时候我们其实不怎么吵架的，是后期、
哦。我们前面那一年哦，真的是，
真的很开心，是不是？
很开心，
很开心，
这样想到就是真的是
想到就爽，哪种爽？
靠北，
那种爽，
赶快删掉，这个不行。
对，那时候、嗯、那时候就是也是我那时候就是想啊，就是我们后期真的越吵越凶、
嗯、
所以我才就想我直接来终结这件事情吧、
嗯、
对，就我来当坏人。
嗯，
对，
有你后来也是跟我讲说就是一定得一方当坏人。
对啊，一定得一方当坏人、嗯、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嘛，那就由我来这样子、
嗯嗯、哦，我记得那时候后来我有封锁你啊。
有啊，好像 Line 是什么封锁
？Line、
FB 也有
，FB 都有。
我们现在 FB 是不是没有好友？
哎、欸，是吗？
好像没有，
我
们只有 IG 而已啦。
IG 哦，我是后来我就解锁了。
哦、
对，因为我那时候去完日本，再去蜕变过后，忧郁症过后、
嗯，
我就想了很多、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应该这样、
嗯，
然后我又回想过去，我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是，
对，然后我就把你
解
锁，对。
我的人生中居然没有封锁，
因为我一定是先我在分手当下，
嗯、
你的这个情况点是造成我难过的一个原因。
你会杜绝我吧？
对，我就会变成是说，我只要一看到我就好伤心，
你就会难过。
对，但是我没想到我的硬碟里面还有一张我们的照片，
合照吗？
只有两只脚。
只有两只脚，
在那个
一人一只吗？
对对，一人两只啊，靠腰。
我想说两照片只有
兩隻，就是在沙滩上的那个啊。
哦，因为我们去奇经玩
啊，好像是。
对对对，我们去奇经玩、嗯，我知道，我回来晒超黑的那一只。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还有不是还有因为你这件事，我有写那个歌。
哦，我有听啊，我有听。
我现在回去听，觉得啊，干好尴尬啊。
尴尬屁！
我现在觉得好尴尬。
好笑。
你现在可能比较。不一样了啦，现在去听以前，
现在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
啊、
嗯。
对对对对，
好好笑，
就是一个
哎、欸，我手机照片我都留着呢，我没有删，
真假的，
我都有删，因为我之前那只手机是你送我的嘛，就是 HTC
啊、
嗯，对，你不是送我 HTC 嘛、嗯、？HTC 里面就很多照片，我都没有删，我存在电脑里面。
哦，
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回忆一下？
我不要，我已经删光了，先不要，
马上 AirDrop 给你，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我那时候留，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是提的那一方，可能我就会比较偏向坦然一点。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没什么，就是这只就是一个回忆而已。
嗯、
而且我那边还有那个 PSP。
哦，对啊，我的 PSP 还在你那、
啊欸，我一直在还你啊。
没差、啊，你就是偶尔开一下。
对，他就是，我就得我只会拿来玩太古达人。
哎、欸，对哦，
因为里面就有太古达人啊，我偶尔就会玩一下。
那你还是还我好了，我很想玩太古达人。
好好，下次、
啊、不然下次再你就放在店里啊，如果有来就可以玩、啊、
对对对，你有
对、啊、
就
我赞助一台 PSP 在店里，
就是这边如果有那个客人有没有等太久、欸、男朋友女朋友等太久的、
嗯、
你就去座位区，然后你可以玩 PSP、
嗯、你看来这个伯伯卖花，
对，
你看又 我赞助的喇叭，你之前拿那是什么喇叭啊？在店里这样放，我真的是，
因为我就想说，我
头痛哎，
我真的头痛就没有很大，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先用个简单的蓝牙喇叭，殊不知被你闲的要死。
你看你那天发现是动态，然后结果我不是跟你讲说，你知道吗？我的主轴都不是在你的商品，都是在哇，这音质真他妈的好，
是有啦，就是因为我放这个蓝牙。就是我朋友他听到说，他有跟我讲说，这个是你买吗？我说不是，是那个男朋友前男友送的。然后他就说这音质还不错哎，那我心想好吧，
看吧，
对，我想说好了，感谢你的赞助，
是不是？
有他的那个音质比较好，音质比较好。
OK， 那我就是觉得说，看到你有在做这个工作室，然后也来这边 run 了一圈，然后我就觉得。哇，你真的是超级厉害！
我知道我很有才华，我有
自夸哦。
不好意思，我转换跑道，还这么有才华。
对啊，你之前不是做设计吗？
对。
他怎么突然想到要做这个？
因为其实刚脸们讲说，我们现在在工作室，那其实是我是卖水培植栽这一个品项。那这个品项为什么会从设计跳来植栽这边？那其实是有关于说，因为我已经要面临到30岁了，所以我会蛮想要转换跑道，因为做设计的人都知道，应该就是你们可能做了5-6年之后，你会觉得穷途末路。
怎么说？
对，因为其实设计越来越难做啊，那加上就是因为我们也在高雄嘛，那南部其实会削价竞争非常严重，可能你一个 logo 你报价1000块，还会有人嫌，对他们就会觉得说不是随便画画就好了，的那种概念，
这应该一直以来都是会遇到的
事情。一直以来，所以就会觉得说，而且现在很流行斜杠青年，就是你可能只做一个工作，你可能没有办法赚到那么多钱，
对，可能要好多份工作，
对，就很可怜，现在年轻人很可怜，对，然后。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想说，因为刚好我又对布置类的东西蛮有兴趣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在家里布置家里的风格嘛。那时候我就想说，好，我设计工作也做了6年多了，就是在同一间设计公司，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干脆我去找其他的工作看看，就找布置类的。那刚好那时候我有在做干燥花、永生花那一类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找个花艺师。对，那其实花艺师我也没有去上课，我就只是就是我用就是我最崇高的讲义就是 YouTube， 对，我就是 YouTube 要看很多很多功课，然后我就自己练习。然后后来我就去了某建设公司，我就去里面当花艺师。对，那在当花艺师的途中，就刚好因为有一些建设公司有很多布置的案子嘛，他们有自己的食品屋跟那个公社中心。那我在里面有学到有关于就是因为家里一定会你会布置一些植物进去。那我那时候觉得哦，植物很有趣耶，就是放进去感觉好像整个家里蛮有生气的。对，那后来就是又面临到说，可是我自己那时候就很常去买一些土的植物回家养，然后就很容易养死，你知道，我就很火大，我想什么意思，就大家回来都死掉啊，我看网络上都养得很好。对，那时候才在国外，就我又去 YouTube 又一直看影片
做功课，
对，我就做功课，然后我就发现哦，国外好像有在流行水培植栽这个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在就是高雄北部什么，其实台湾很少人做。然后你知道我的那个有赚头的那种感觉就来了，我就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好像能推广哦，就是应该可以，就是有一些人说植物杀手，包括我以前，我都会觉得说难养要死。那如果有人卖水培植栽的话，你应该会，我如果是我会很开心，我想说那感觉可以买回家养养看。对，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从建设公司离开。那离开了之后呢，我就想说我要学有关于植物类的事情。对，然后接下来就会迈入我就是人生中我28年来的地狱的两个月，
地狱的两个月，
28年来哦，最艰苦、最艰辛、最难过，我半夜都偷哭的那一种。
是发生什么事？
就是那时候
告诉前男友，
去死，好恶，离线，我先离线登出。对，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要学有关植物的事情嘛，那就会想要去认识一些有关于这个领域的人。对，那时候就是刚好朋友介绍有相关领域的人。对，这边就不好意思就直说啦。对，那时候就是认识了之后呢，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那我事情也应该做得还蛮不错的，就我算蛮认真的。但是在那两个月之中，就是会被人家看清。对，被人家看清，然后就是你会觉得说自己的人格好像受损的那种感觉，
撕破脸吗？还是
有一点撕破脸这样子。对，就是某一些 例如说理念不合、
嗯、
对，但是那个理念不合一般人来听说会觉得说那只是做事方法不同，可是他却贬低你的做事方式、
哦、瞧不起这样子，
瞧不起
不
他会觉得说你这样做干嘛、
嗯、
你这样做有用吗，会卖钱吗、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想说有必要吗，什么意思、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才就是那时候就很心灰意冷嘛、
嗯、
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是在咖啡厅、
嗯、
就是我就是很没落的盐城区，我今天就是咖啡厅可以看漫画，我就在那边狂看了二十几本漫画，我从漫画中顿悟，因为我那时候你知道狂赌
等一下哪一本漫画可以让你顿悟，
狂赌之渊，
狂赌之渊
你有看过吗？
好，我没有，
拜托你去看，超
好
看我只能 看到激动到不行对，我就是在那书店很安静，然后我就看他好像目前单行本说第12还是13集我忘记了、
嗯 okay、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然后那个里面那个女主角就很爱赌博，他们是一个学院、
嗯、
然后那个女主角讲一个类，她我有点忘记具体的话是什么、
嗯、
她就讲说就是就是人生要有一点赌博、
嗯、
坠入谷底的赌博才会精彩、
嗯、
对，然后我心想说对啊，我现在不就是穷途末日、
嗯、
穷途末日，因为她里面男主角就是因为赌欠了很多
赌
债，赌
债 对，
对没错，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就是我现在、
嗯、
那我就赌一把吧，然后我就上，然后我就是去上班的那一天、
嗯、
我就决定就是跟对方说我要离开，我没有呛呛我没有呛呛，我们以和为贵，我们内心就好，
确定
对，我们就内心就好 对，
对，
可是我当下就是有大概跟他讲一讲啦，然后我就是说我今天走、
嗯，
我就直接说我今天走、
嗯、直接跟他这样讲，
就是说我就说我就做到今天、
嗯、
我说我该给你的资料我给你、
啊、他有大发雷霆吗？
他没有大发雷霆，他就装的好像他是受害者他就讲说就是、
哦、
我花那个薪水来就是请你，然后他没有得到些什么什么干嘛、
嗯、
我心想我得到创伤不好意思我整个创伤都不行耶，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直接就离开、
嗯、
然后离开的时候我还不太敢跟我爸妈讲，因为这是一个很突然的离职、
嗯、因为他们也会担心吧，就是你突然离职，然后
对、
啊、
因为我之前工作其实都做蛮久，都是三四年起跳的、
嗯、
然后这一次就突然做两个月就走了，
两、哦、个月而已、哦、
两个月啊，我就地狱两个月啊、
哦、我现在才知道两个月，
两个月
你竟然这么不关心你前男友，
就
怎么不跟我说，
我害羞，
我现在才知道、欸、
我害羞不好意思，对，
他就这两个月就可以把你轰走了，
他把
我让你气炸，
是不是我自己离开，我没有志气、
哦哦、
是我自己离开，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两个月真的是我你知道、哦、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一个、
哦、
我终于决定要离开是因为看了狂赌之渊嘛、
哎、对，
那还有一件事情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隐忍、
嗯、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情绪已经很不好了、
嗯、哼哼，
然后那时候就是下大雨、
嗯、
然后下大雨有户外嘛，那、
哎、
我们那边户外有个小庭，有一个庭院、
嗯、
然后我就看到一只鸟蹲在地上好像要死不活的样子、
嗯、
对，然后他就是闭眼睛睡觉，然后我就摸他就很冰嘛，我就想说进去帮他就是擦一擦之类的保暖，然后我还拿一个小纸盒然后装毛巾在里面、
嗯、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动那个动野鸟协会、
嗯、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来就是把鸟接走、
嗯、
可
处理對他，对，
所以我可能要自己拿过去，可是雨真的太大了、
嗯、
我就想说我先在乎他一晚好了，应该不会怎样、
嗯、
然后我就一直时时刻刻就是去观察
观察他、嗯、
对，然后他给他喝水之类的、
嗯、
然后再到大概是我是早上发现他的，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就看他死掉了，然后你知道我顿时我真的很难过，可是我当下还没有什么情绪，我只是难过、
嗯、
我就想说好我去把他埋起来、
嗯、
然后我就挖了一个很深的洞，然后把它放下去的那一刻我还摘了鲜花祭拜它之类的、
嗯、
放下去那一刻你知道我蹲在地上对鸟哭了一个小时
我觉得我很想要介绍我上一集的一个摩羯座的朋友，
我好像有听耶，他是不是也是有关
鸟，对，有关鸟，他甚至觉得他就是那一只鸟，
我
所以我刚本来问你是埋他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埋你自己，
我
你也是这样想，
因为我就觉得说天哪，就他跟我一样，我们真的是穷途末路、
oh.
我们真的是一个已死了的心态、oh. 心死、
oh.
对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埋他我才哭一个小时啊，然后我早上的时候还打电话问我爸说、oh. 欸、这个情况怎么处理、
嗯、
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就埋完他我就打给我爸、
嗯、
然后我爸说、欸、怎么了，因为他听我在哭，我就爸那个鸟死掉了然后我爸说你在哭吗，我说我很难过我哭到不行耶，然后还好那个对方刚好不在，
嗯，
对，然后所以就是 反正那时候我们已经有点冷战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还不太鸟我，可是我就去厕所看我脸肿到不行，因为我这边哭一个小时。对，我就是因为狂赌之愿跟鸟这件事情，
然后有了一个
对我才决定说，好，我就自己出来干一场吧。嗯，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变成像是你一种给你重生的一个启发吗？
对，是一个转捩点，就是他是我的小人，也是我的贵人。
贵人，
对。如果今天，因为像我们以前做设计的话，我们一定会很想要开工作室。
对。
但我没有想到，我今天是开植物工作室。嗯。对，所以就是蛮大的转捩点，连很多人都突然看到我 PO 工作室，大家说：“哈，植物工作室什么意思？”以前也没看我在养植物。嗯。对，可是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开始接触植物，我突然觉得哦，植物好像还蛮疗愈的。如果他们活得很好的话，我心情就会很好。嗯，对，所以才想说，好，那我干脆就是用一个点让大家来去了解这个东西。嗯，对，这样子开始的。
嗯，因为像我爸妈他们也是以前很喜欢玩木头，嗯，然后他们后来就是自己也有种树，一般大众了解的应该都是土培比较多，
对，土培是最多的。
所以那个水培，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
为什么我会想做水培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部分现在目前市面上几乎都是土培嘛。那土培的它有优缺点，会养植物的人就会觉得土培其实蛮好养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钻研植物嘛。那水培只是前面的部分，水培培养的部分是前期我们会帮你培养好，后期让你好照顾。那土培的讲到其中有一些小缺点，就是说假如说你土培你放在家里，你可能浇花的时候土会流出来，因为它下面那个花盆下面有洞嘛，你就会流出来。那如果假如你买一个植物回去，然后你家是大理石地板，你妈会不会把你打死？
我觉得不管大理石地板啊，
直接打死。
就是一般的瓷砖，因为我们工作也常常去很多客户家，
对，
然后也是有看到他们就是种一些土培的植物，但是地板真的超级无敌脏，都是土。
对啊，
然后都黑黑的，
而且那个你擦了之后还是会有一点痕，
对，还是会有，
对对对，会有那个咖啡色的水痕，
久了还是会有那个垢，
对，那这是一点就是比较麻烦的，除非你就是要用那个水盘，可是水盘很丑，都是塑胶的，
对，就不好看了。
对，然后那第二点就是因为土培的它一定要用肥料，它肥料会有吸引蚊虫，对，吸引蚊虫在本身土里面，它一定会就是有蚯蚓、蜈蚣啊那类的东西，
对，
那有一些家里他们是有小朋友，他们就不希望有那些土。对，变成是你等于说你可能买回来的植物你都要移去阳台，那等于说你家就是没有植物了。对，那水培它的优点就是因为它是完全靠我们就是回到最原始的根本，它就是用阳光跟水这两个东西去组成。那它用水的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建议说你们只要在用水培养的过程就是用自来水就好。对，因为
地下水不行啊，
就是自来水、地下水，因为像例如说之前有客人，他们就说用 RO 水，对，但是其实 RO 水、过滤水，它是已经把好的、坏的都杀菌掉了，
对，
那等于说就是一滩死水的概念，对，植物其实就已经没什么养分了，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像高雄是硬水嘛，
就是有矿物质的水分，
对，有矿物质，
对，
那其实自来水面因为它没有杀菌过，所以有一些微生物可以让植物稍微去吸收一下，所以是 OK 的，对，那。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因为大家刚刚前面讲，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装饰家里，每个家都有不同风格。那你土培的话，大部分都是陶器，对，陶器。那陶器的选择性其实蛮少的，对，大部分都是水培的，用玻璃花器会比较多，对。那玻璃花器的优点的话，就是放在你家的话，就会蛮漂亮的，蛮精致。
对，
那因为它是装水，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它脏脏的。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你有一个懒趴玻璃的那种，
很赞，我觉得是旷世巨作。
我那时候看到我还惊讶到说，哇，你怎么会进这一个？
很厉害，
但是真的很厉害，就是很酷。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是有朋友给我的启发，他说那个很厉害，可以不知道可不可以拿来做花器。好，我就拿来做花器，然后我就做花器之后，我想说我还要模拟它大爆射的样子。对，我就找那个植物是有那个大爆射线条，或者那水喷出来那种感觉，然后插下去，我觉得超厉害，厉害到不行，
快乐起来。
对，没错。
我就是觉得，因为就是像你这边。放一些玻璃的那个瓶子嘛，
对，
然后再放一些植物，
对啊，
它就会给我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平常就是你土培看久了，然后你没想到就是 这个东西放在那边，然后再加上光的折射感，
会很好看，
会很美。
对，而且就是你也不会用的乱七八糟的。
对，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来找你录 podcast 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市面上是真的蛮少的，
很少。
是真的很少。对，我也是来到这边我才了解到哦，水培植栽就是这部分值得去介绍的一块。
嗯，
对
啊，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因为很少，所以大部分人来之后也会很好奇他是怎么做的啊，有的没有的，所以来这边客人其实都会聊很久。对，因为其实我，因为其实像现在就是这个东西必须推广嘛，所以我会跟他讲蛮多，就是仔细的细节跟他的优缺点。
嗯，
那加上花器的部分，我们都会，因为我们不想要去跟 IKEA
啊，
就是什么 HN
圈
之类的，
有客人会这样跟你讲吗？就是拿那个 IKEA。
也会有，可是我通常都会跟他讲说、哦、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想要有做比较独特的商品，所以我们的花器就是我们自己进、
嗯、
我们自己从国外进，然后等于说是有点，我们有点类似像选品店、
嗯、
我们就是选品国外的花器进来，然后跟植物去做结合、
嗯、
对，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次寄的货都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家里不要有太多重复性的、
嗯、
对，这样子会比较好。
那你要不要再讲，像你刚刚有讲水培跟土培的优缺点嘛，对不对？
对啊，因为像土培刚刚就讲嘛，有虫害问题，跟土会流出来、
嗯、
跟陶器不好看、
嗯、
那水培优点就是容器好看、
嗯、
那水也不会用的整个脏脏的、
嗯、
那加上是它照顾上还蛮方便的，就是它有个准则，就是一个礼拜要换水一次、
嗯、
对，因为它一个礼拜差不多它养分都已经吸收完了、
嗯、
所以它一个礼拜帮它换水完之后放到我们跟你说的指定水位，那我们通常我们都会，就是我都很常客人来，我都会审问客人说你家是什么方位？
啊、
对，
啊，方位也有，
因为方位会影响光照
啊，
就光就是从客厅透进来的那个闪光、
啊。所以风水你也会帮人家看，就对。
也没有，我就是会讲，我就是
是不是又是 YouTube 教你的？
就、
我看来是哦，
我觉得被你发现。对，风水我是还好，可是其实大家对于植物，活的植物，
嗯、
大家都蛮 OK 的，因为以前风水不是都说家里不要放假花。
啊、嗯，有这件事，
有些就是老一辈的、嗯、一定会跟你说啊，不要放假花啦什么之类的、
嗯，
那个不好、
嗯。
对，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讲说，我说你看这个东西，
嗯、
我说你看这是真的植物，
嗯、
所以它会带让你的空间带来空气、养、
嗯、
分跟净化，
跟一些生气这样。
对，一些生气，而且还有水，
嗯，
水代表什么？水代表财位。
哦、对，
是不是？
所以有些那个建商他会盖一个。类似像水槽的那种，
对，它就是要让那个整个区域，
对，让它有财源滚滚进来的这种设计，
对，
虽然很不实用，
对，很不实用，
但就是它有这个意思在，
没错没错。
对，
那其实水培有一些人啊会特别问说，这对风水什么时候？我就是这样跟他讲，
啊、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跟他讲，我说我不懂风水、
嗯，
但是你心情好，风水就会好。
嗯，
对，所以你放你植物在家里，你觉得说这个是有生命的东西，你去好好照顾它的话，它、
嗯、
也养，它有给你回馈是好的，你就自然心情就会好，你工作就会顺，爱情就会顺。要不要买一盆回家？
我考虑，
还是要买我？
哦、好，我买，
我不要巨卖，
但就是像但我觉得现在的人偏懒惰、欸，
没错，
对，因为有你看土培好了，就是土培好了，就是像。我也是有常常看到一些人家里有养一些植物，包含我去客户家、
嗯，
几乎植物都是屎，还屎一排的哦。
对，
然后地板又脏，然后他也看起来就是屋主也没有想要救的意思，
因为很累啊。你真的是屎的植物，你有塑胶盆跟泥土要处理。
对，那水培嘞，因为我那时候是想说水如果没有换，是不是会有臭掉，或者是也是会生一些蚊虫？
也是会有可能。蚊虫的话是还好，因为其实。这些植物水培植物我们通常不建议放外面，因为外面是开放式空间、
啊、
我没有办法保证蚊子会不会进去、
啊、对，
对， 对，但是你放在室内，你毕竟你家的门窗都是关着的、
嗯、
所以蚊子进去的机会很少、
嗯、
但是水不换会臭这是有可能的、
嗯、
你三天没洗澡会不会臭？
会啊，
对啊，那就跟植物一样啊，你帮你自己洗澡凭什么不帮植物洗澡？
但我真的有遇过这样子的案例在。
你说不洗澡吗？
哦，不是不洗澡，我不是不洗澡，我是指说，就是水，因为就是放在那边，
嗯，
对，然后都不去做更换这样子。
我建议还是要啦、
嗯，
对，就是因为我都会跟客人讲说，如果你不换水的话，它就会死，你这1000块浪费掉，
嗯，
因为所以客人就会觉得说，哦， 那这样子感觉是真的要换，因为其实水培的价格真的是会比土培高一点，因为水培它还要顾虑到时间成本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有时间成本？因为每一个品种，它从土到水的居住空间，它其实每一个品种适应的时间不太一样。对，那所以有一些植物，它可能一个月，那它的时间成本就会拉高。对，但是你回家会比较好照顾。我们只是前期在帮你做这些事情而已。对。我们就像旅行社啦，帮你规划有的没有，你只要玩就好了。对这个概念。
那这样子，你有针对懒人的方式吗？
懒人的方式，通常我因为我刚刚有讲说，就客人来的话，我会先盘问他嘛。对，然后盘问他的生活习惯啊，有没有户口倒查。
对，
然后有一些客人就会说他是植物杀手，他会很懒得换水。然后或者是不知道怎么照顾它，我就会推荐品种给他啦。所以有一些客人来说，因为他会看样子嘛，看花期，他就说这好漂亮，我想养这个。我说不准，不准。我说你养这个会死掉。然后他说很快死嘛，我说一个月，然后你再来找我买新的。对，那客人所以很多客人来就说，他说哪有店家这样子，就是这个不准买，那个也不准买，因为。如果我是好，就是无良店家好了，你买回去我当然开心，因为死掉的话你还会
再买。对
对，那我不想要说这件东西就是会让你一直伤心，就是觉得说植物连我都试水培的植物还是死，所以我才会前面都会跟客人聊很多。
对，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哦，你家浴室没有窗户是不是？没有什么光，那你只能买这个跟这个，还有其他不能买。对，就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你就是你会帮他们做一些服务的客制化这样子。
对，一定要的，因为就是像我以前是去买植物，然后可能 maybe 问园艺店老板，然后老板就会说这很好顾啊什么，啊我回家死掉。对，我觉得很火大。对，所以我都会帮他们做有点是服务性质的，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专业的表现。对，就是毕竟大家。你毕竟客人买了一盆回去，他养得很好，他才会来找你买第二盆。我很怕名声败坏，
就你不可能啊，从你的东西就出去，然后都是坏的。
对啊，因为我不可能只一次性消费啊，我希望我的客人是可以大家介绍，
一直进来，一直进来，
没错。
对，
而且植物就是一个有点类似群体，一个社团，喜欢植物的人会一直介绍过来。对，所以我才会做一些比较多的这种服务性质的。对，跟他聊天，了解他的家的状况，
顺便教导他，就是有一些观念在。
对，
就像我们家也是，我们家是做厨具的啦。对，那像有些人煮瓦斯炉、开瓦斯炉，他是不抽油的
啊。是哦。
对，比方说汤类，汤类的话，他会觉得说
哦，没什么油烟、
没什么油烟，他就不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就是你开火，对，会有一些一氧化碳在，然后可能就是你的那个瓦斯的热气，会让那个排油烟机故障。
哦，因为太热了，它没有排出去嘛。
对，所以我们就会宣导这类的
观念
，让他们去有一些改善，让延长那个商品的寿命。
哦，
对，我们也会去宣导。对，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做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做专业性质的东西。
但现在市场就是太多都只是在拼销价竞争，
很多都是这样啊。所以就是我才就会觉得说我们不能随波逐流，所以有些客人就硬要买，我就会跟他说你去别家买。
哦，你会这样跟他讲？
我说我推荐一些店给你，我说你可以去看看。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你去那边买啊。
嗯，
对，然后我说那可能价格会比我的高很多，那也有可能就是他不会教你那么多知识性的东西。对，那你有可能买他的东西回去你也是死掉。对，我都会通常都会这样讲，因为我不想要就是硬卖给他，就他回去养不好，然后他自己又不高兴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没有什么好处。
那这样有人会
生气？
你现在有人有骂过你吗？
没有啊，
哎，
我长得这么可爱，
水哦，
水吧，我是水妹妹，
水个头啦，水妹妹，
水妹妹，
我快吐了。
大家来很爱跟我聊天，好不好？
有啊，我其实因为我也有看到你在发现实动态，就是，
哦，对，
你会发一些就是客户
回馈照，对，他们就很开心啊，因为他可能带回家，因为我也会跟就是客人来买植物的话，我也会跟他说，你有你家的照片吗？给我看一下。我会跟他推荐植物跟花器，因为花器太多种了，适合的风格可能你家是北欧风，我就会挑适合的花器给你，所以 他们拿回家之后，他们放得很好看，
嗯，
然后他们就会拍回馈照给我，这样子、
嗯就是家里的软装这块部分是不是？
对对对，就布置，因为植物其实也是软装布置的其中之一。
嗯，
对。
哦，那我们今天在那个伯伯卖花的工作室录音哦，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就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真的是大开眼界，因为一开始我对水培其实是不是很了解的，
嗯、
那就是来了这边，他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对，
對所以我蛮推荐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边。
对，因为我那时候、嗯、因为其实蛮多人也会在网络上卖植物，可是我觉得植物这东西你还是要亲眼看到，
对，那亲眼的体会，
它那个感觉不一样，就是你一见钟情那种感觉。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这也我们这个目前在这个工作室也没有到非常豪华，只是我们会把它用的比较舒适一点、
嗯、
有点类似像都市丛林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我们外面也用的蛮漂亮，因为很常会有一些小王妹就是会在外面拍照，对、
嗯、
但是他们拍照如果拍得漂亮我也开心啊，帮、
嗯、
我宣传这样子、
嗯嗯、
对
对对 对, 對。
那因为这个店是这个工作室我们营业时间是就叫伯伯卖花，因为我们就叫幼伯嘛，就是叫伯伯卖花就很好记、
嗯、
对。那他这边，我们这边其实是固定礼拜一公休，那平常营业时间就是10点到6点。
嗯，
对。那如果你比较想晚来一点的话，
嗯、
你就是可以私讯 IG 跟我们说。
嗯，
对。那这边地址其实也蛮市中心点的，
嗯、
就是他在那个瑞丰夜市附近。
嗯，
对。所以你们可以去 IG 搜寻伯伯卖花，就我很常 po 一些图片啊什么，你们可以看。
嗯、
对，去上面搜寻就可以有一些相关资讯可以看，这样子、
嗯。地址你要不要讲一下？
哦、地址是那个高雄市古山区裕丰街111号，大家赶快抄笔记、
嗯、
或是回放。
我还会贴在 IG 上、啊
嗯、
跟那个 Podcast 的下面的简介我都还是会贴，如果有兴趣的话在那个来前往这边看一下。那就是我们这集一样，我准备了一个大礼物，就是
水培植栽，
对，我也准备了水培植栽的那个奖品要分享给大家，
對對對，
要抽出去，
对，要抽出去。
对，那这个奖品呢，就你来介绍一下。
对，因为我们就考虑到，就是不知道抽的这个人会不会照顾植物这一点。
对，我很害怕。
对，我很怕，就回去，然后可能一个礼拜说，哎、欸，死了，
嗯，
啊，可能没加水之类的，直接干掉。
我没换水。
对，之类的。
嗯，
对，那所以我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热卖一点的商品、
嗯，
那其中有个东西叫做墨西哥幸运草。
嗯，
那它为什么？因为它幸运草，它其实就是跟我们在路边看的那个幸运草、
嗯，
是长的花瓣的形状是一样的，但是它为什么叫墨西哥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原产地在墨西哥，所以它在南部。
嗯，
或是中北部的天气都可以，它就是很耐热也耐寒。
嗯，
对，那所以放到你们家，即使你们家比较不通风，它也很好种。
嗯，
对，那它叶片也比较硬，所以它就是你如果你真的一两天忘记帮它换水还怎样，就是不会到非常大的伤害。
嗯，
对，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会作为就是脸盆，就是这一集的奖品，然后让大家回去，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我们都有寓意，就是说我们送一份幸运给你。
嗯，
对，就是因为它叫墨西哥幸运草嘛。
嗯，
对，就希望你们听完这一个 podcast 之后，你们可以把这个幸运带回家。
那个瓶子，
哦，那个瓶子就是很可爱，就是。有点猥亵
啊、
对对、
這個、
有点猥亵，
我就是想讲是这个，
对，因为那个瓶子是因为对那个瓶子
就说吧，是一只老鸟就对了，
对，它就是屌花器，
对，它是屌花器，
没错，就是因为上次那个屌花器就是我在我自己、
嗯、
因为我就是不好意思 po 在那个伯伯卖花的那个 IG、嗯、
我帮你 po
我觉得可以，然后我就拍 po 在我私人的，而且我蛮多人买的、欸
嗯、
而且那时候因为他其实厂商那边是一组是十只屌，然后我那时候没有看到那个一组十只、
嗯、
所以我现在店里面有30只屌、
嗯、
对，30只屌，然后我就是这个东西我就想说哎、欸、也是蛮有趣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可以刚好变成抽奖奖品，所以那个刚刚我说的那个墨西哥幸运草、
嗯，
它就是会长在马眼里面，啊、它会从马眼，它会从马眼茂盛长
出来，
出來它会射出来，它有一个漂亮的形状出来、
嗯，
然后就是个屌花器。可是，你不用觉得它说它会很猥亵还是怎样、
嗯，
因为我们一般看到那个情趣用品的屌，因为是肉色跟黑色嘛，
对，
你就会觉得会有点太拟真了、
嗯。
但是它是全玻璃、全透明玻璃的，
嗯、它其实感。给我感觉是美的、欸，
其实质感蛮好的，对不对？
它是美的，
会有点像是那种潮流店故意出的什么联名那类的东西，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所以而且它尺寸也不会到非常大，所以你要有其他用途，我也是没问题。 玻璃的安全。
我也鉴定过，他没有用过，因为他一定要18公分才会用，所以 OK， 大家送回去不用担心有没有人用过。
不用担心，我们会经过消毒清洁，然后放入可爱的幸运草。
可以，可以，
对对对，
可以。
所以你就是放在你家的话，就是也会很适合。对对对，这个东西很有趣。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就是要宣传的？
要宣传
活动吗？有没有活动？
目前因为像我们这边是一个工作室，有个地点嘛，那我们其实不定时，因为我们要推广水培植在这个东西，我们会不定时出去摆市集。那因为本人我又伯伯卖花的板娘，我就是比较懒惰的那一种，所以我们参加市集就是也会离我们店比较近。对，像我们11月14、15号的时候，我们会在高美馆摆市集，那它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8点，对，在那个高美馆，就高美岛外面的那个廊道的地方。对，然后就是在那个美术东二路那边，就是到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去玩玩看，因为到时候现场我记得有超过百摊，就是有原创设计跟餐车的部分。对，那也蛮多有特色的品牌，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也可以顺便去找我们玩，然后跟我们的植物拍照。那或者是我们去摆市集，说你们想要来我们店面外面拍照可以，但是里面就是没有营业这样子。到时候可以，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我到时候一样 IG 跟那个发布的下面都会去做一个
帮我宣传
宣传，我帮你宣传，
帮我宣传，希望脸盆哥帮我宣传一下。
好，谢谢，
谢谢脸盆哥。
不会，
为什么声音要这么恶心？
因为这就是我的 style，
因为是蝴蝶盆。
对，我是蝴蝶盆。
对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喽。
好，谢谢脸盆，
okay，
然后找我录这一个 podcast。
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值得去推广。这个东西真的是市面上真的很少看到，
很少见，就是要找特别的啊。
对
对，所以我就是蛮多人来的时候也都会觉得很特别啦，就会觉得很新奇，就会回家想要试试看。对，但是这个东西就需要就是各位善男信女帮我推广出去。
对对对
对
对
对，让我赚大钱，我才可以开更大间的店。
OK OK OK，
对对，
好啦，那就今天先这样咯。
谢谢你，
拜拜
拜拜。